台湾经济部在星期四6月4日发布领航企业研发深耕计划，将会优先补贴新兴半导体、新世代通讯以及人工智能等三大领域，加速布局国际大厂在台湾的研发，预计未来每年将会影响超过400亿的新台币，大约是13亿4千万美元的研发投资规模，并且将会有逾6000位研发营运人才投入。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四在行政院会当中是表示，新冠疫情令到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产业供应链都面临重整，加上近期香港的情势恶化，这些都是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，台湾应该在这个时候认清自己的角色。经济部技术处处长罗达生在记者会上面是说明，因应美中贸易战和后情，现时台湾有机会成为高科技研发中心的契机。经济部技术处处长罗达生在记者会上面说明，因应美中贸易战和后疫情的情势发展，国际大厂在亚太战略上都考虑重新布局，而当国际大厂思考离开中国寻求第二地点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台湾能够发挥优势的机会。罗达生强调，政府针对台湾产业的弱势部分选定补助的研发项目，但是在条件上是需要能够带动台湾新南海的产业，需要能够和台湾内部的供应链人才资源是接轨。他透露，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、软体大厂微软、亚马逊以及是思科等国际电信大厂都是潜在的合作名单当中。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资料，2025年的全球三大高科技市场规模，半导体大约是18兆台币， 5G 应用大约是40兆台币，人工智能商机即是有330兆的台币。新兴半导体的领域，台湾政府将会优先补助下世代记忆体以及是高功率半导体，新世代通讯部分将会以开放式的 5G 网络新架构和低轨道的卫星为补助重点，人工智能方面则是希望能够打造新兴的智能模型以及是平台。经济部次长林全能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举例，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以及封装的国际市场地位非常之高，但是台湾不能够自满于现时所掌握的优势，必须要放眼未来的新技术发展，这个就是需要有国际大厂一起来进行是垂直或者是水平的合作，以为产业创造更多的价值。一名台湾记忆体公司的研发高层对美国之音说，最近中国的记忆体厂商是表现优异，包括长江合肥长江以及是它的技术都是优于台湾的记忆体厂商，加上功率半导体是电动车要是 5G 基地台发展的关键，近期有很多的中国厂商是投入，这些都可能和台湾政府这次的政策是补贴有关。不过他坦言，行政院所提出的100亿台币预算对于半导体研发而言金额是太少，多数的厂商较有可能以现有的项目申请补贴，较不容易直接影响企业的重大研发决策，他的效益仍然是有待观察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。